在信主之后，我们必须仍然的不断的去经历上帝神的丰盛，比如被神的大爱一次又一次的经历，来见证神的大能，被圣灵感动等等，这些都是灵性突破的指标。如果属灵生命要经历神所预备的丰盛、预备的丰富，就必须突破进入属灵的新的境界，才会有所成就。记得当神呼召我全时间来服侍他，那个过程的当中，我经历过不同的灵性突破的指标，以下其中是基在发生在18年前，也是那个2001年，当时我跟师母还住在西谷的 San Jose， 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个奉献做传道人，我当时还在 IBM 的公司里面上班。记得那一天我走路去看我妈妈，我妈妈她住的地方离开我们很近，大概有1英里左右，所以我走路过去。那天我跟妈妈分享了，我告诉她，我说妈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会辞掉我的工作。妈妈她没有多说，因为她已经知道我全时间服侍神那种的心智，他只是说，如果这是神给你的护照，我不会反对。当我离开了妈妈的公寓，走路回家的时候，我边走边祷告神，我说，神啊，你要我什么的时候辞掉我的工作，去全时间去读神学，然后全时间来服侍你呢？想到要辞掉了工作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家五口，大女儿那个时候才刚进入大学，然后第二个女儿跟我的小的儿子还在初中，而我在经济上不是独立的，我担心孩子们大学的学费，我也觉得对师母还有孩子们有一些的有那种的愧欠，我担心我不能供应他们，给他们更好的。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让我想起中国去中国传福音的 Hudson Taylor 戴德生他讲的话语，他说，我若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我们岂能为基督做太多呢？戴德生也说，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神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神的供应，神必定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之后圣灵也感动我，想到另外一个伟人 A.B. Simpson， 就是那位伟大的宣信博士，他为了福音，他为了宣教的工作而愿意放弃他又厚的薪水。我当时我对神说，对于辞掉工作我有很大的挣扎，我爱我的家人，我怕我不能给他们最好的。在那个时候，神就透过圣灵对我讲，就是 Fred， 你说你爱你的家人，希望能够供应给他们最好的，不要忘记我是你的神，我也是你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们的神，难道我不爱他们吗？难道我不能也不会供应他们最好的吗？当时圣灵感动给我严重的那 四年，边走路边哭流泪，我觉得感觉到非常十分的惭愧，看了自己信心那么微小，我就回应神说，神啊，饶恕我的小信，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愿意你的旨意成全。在那一天的经历，这个属灵上的突破，以后我回头一看，其实圣灵要带我们进入，带我进入一个属灵的新的境界，学习要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现在再回头一看，原来那一次的经历是神为我跟师母预备了更大的时刻，就是在几个月后，也是在2002年2月24号那一天，护照我全时间的服侍他。这一年年我辞去我在IBM的工作，要去全时间读神学，接受装备，剩下来的都是历史。属灵生命要经历神所预备的丰盛丰富，必须突破进入属灵的新的境界，才会有所成就。以上就是神当神护照我全时间来服侍他的过程中一个属灵突破的指标而已。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看彼得的生平，彼得他属灵生命经过多次的突破，从在加利利海的旁边放下他所有的一切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大祭司院中他三次不认主，后来在加利利海边接受复活的主耶稣给他重新的托付，最后在橄榄山上见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升天等等，那些都是他属灵生命中重要的时刻。然而那些经历都是为了预备更大的时刻，就是圣灵的降临。上个星期余牧师的信息认清使命祷告等候所用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那个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对他们对彼得跟门徒说的，我们一起念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快要升天，他吩咐门徒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临，使他们得着能力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今天早上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灵确实降临了。刚才提到彼得在他属灵生命所经历多次的突破，都是为了要预备更大的时刻，就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也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圣灵降临改变了彼得还有其他使徒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经历圣灵所赐的丰满，所赐的能力。我们今天从第二章里面学习有两点。第一点对彼得来说，圣灵的降临是彼得属灵生命突破，是一种新生命新境界的降临。圣灵降临可以带领人进入新人世新境界。 看看，首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头十三节。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把这些这段的经文一起来读出来。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口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就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都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里、犹太、加帕多加、本都、拿西亚、弗吕加、庞菲里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想做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的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从这段经文，从这第二章，我们看见圣灵确实降临了，门徒都被圣灵充满，都说出方言，叫十五种人，又或者讲十五种的不同语言的群众，他们同一时间能够听明白这些语言，使3000人悔改信主。感谢主，以后再有5000人信主，然后受到虽然他们基督徒受逼迫，但他福音仍然像好像瘟疫这个一般的传出去传开，后来传遍整个欧洲。每当门徒被圣灵充满，众人有些不明白，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也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催逼彼得以使者身份，他站起来，他提高他的声音，好叫全体的会众群众都听见他，对他们说出有力的是那个信息。我们看第14-21节，好吧，我们也把这段的经文来读一遍。请，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邪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一见异象，老年人一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也变为黑暗，月亮也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他说他们不是醉了，不是喝醉了，不是，乃是按照神借着旧约圣经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神的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这边 经说，这里说做预言、见异象、做异梦，都与圣灵啊，都与圣灵的浇灌、被圣灵充满有关。这三种的这种的现象，都是出于圣灵在信徒外面的作为。这里说做预言，是叫别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看见异象、做异梦，是叫自己能明白，自己能明白神的心意。圣灵是得到属灵知识的方法，所以说预言是传递属灵知识的方法，而看见异象还有做异梦是得到属灵知识的方法。彼得他指出，圣灵降临是末后的日子的开放，是新时代的来临。神在这末后的日子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这个血气的，他们要说预言，看见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从这里看见耶稣的升天是救赎工作的第一段的这个阶段完成了，而圣灵降临是救赎工作的第二阶段的这个持续。五旬节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的开始，也是新约教会的诞生。教会不能没有圣灵，因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活在圣灵的时代，不能忽略圣灵的工作，包括重生、内住、充满、引导、感动、责备等等的工作。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改变了彼得的生命，让他经历圣灵所赐的丰满这个能力。对彼得来说，圣灵降临是他属灵生命突破，是一种新人士新境界的降临。彼得他一生充满了伟大的实践，也有严重的错误，但后来他竟然成为《使徒行传》这本书前半部这个重要的人物。后来他又写了两封的宝贵的书信，就是那个彼得前后书。回顾在耶稣被卖那一夜，彼得他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他三次不敢认主。五旬节后，彼得却放胆勇敢的在官府面前、众人面前来做见证。以前他鲁莽从事，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割了那个仆人的耳朵。现在他讲道能够使3000人扎心，5000人悔改，他奉主的名能叫死人复活，瘸腿的能够行走。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前在四福音书里面的彼得，已经现在成为一个稳重，成为一个成熟注重生命与神合一，活在神里面，活在神的灵里面的人。感谢主。彼得原本是块的顽石，后来受主被主改造训练，对主有这个超人的认识，还有坚固的信心，最后成为建造教会灵工的活石。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跟从主的道路上，都有我们的软弱，有我们的抱负， 胜利快的环食，但主你看主怎么样爱彼得，怎么去教导他琢磨他，主同样可以琢磨你跟我，将我们这块没有用的石头变成建造教会的活石，将我们的领进，把我们带领进去那个新人士，一个新境界，使我们更合乎神所用的器皿。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学习第二点，新人士新境界是从悔改做起点。我们把这个第37到42节我们也一起念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比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脱离祈祷。这里说众人听见这话，是彼得他在讲道。其他的讲道是从第14节开始，一直到36节。我们刚才看了读了14到21，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不看那个22到36节。但是我们看最后的理解，第36节，这里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位也是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从彼得在他讲道里面指出旧约圣经的应许现在都已经实现了，神已经立主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一位救主。也指出圣经上有关耶稣他的一生受死还有复活的事所有都一一的应验了。先知预言这个基督救恩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所以凡愿意悔改认罪的都可以赦免，并能够像彼得他们一样得到圣灵能够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因为耶稣是那一位救主，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又因为他已经被称为主，所以被召坐在神的右边。这样犹太人把这个耶稣钉死是多么可怕的一回事，这样的这个罪行乃是将那就是他们那些众人跟神为敌。所以众人听了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不单使他们的良心他们里面的良心觉得不安，他们还有强烈痛苦的感觉。于是彼得就问他们说，他们就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就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一些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回去看看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回心转意，回心你的心意回转，将这个心态改换过来，本来我们是朝着一个这个方向走，现在呢又调转过来180度再转过来，又按照原来的方向回去。悔改必须现在我们的心态上有所改变，然后用行动去配合。我相信在座中你们都有看这些的电视或者那个 iPad 网上的那些的连续剧，无论那些连续剧国内的或者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韩国的等等，一些连续剧中往往都充满着一些的报复心态，报仇，如果父亲被杀，做儿女的要怎么样，要为爸爸报仇，其这个所谓仇岂可不报，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在人的文化还有人的本性，因为败坏都充满着仇恨，都充满着报复的心态。其实被这个彼得可以向那些被那些钉死耶稣基督那群人可以做出一些的报复的行动。然而彼得因为因着耶稣饶恕人的教导，还有耶稣他本身也做了美好的榜样，怎么去饶恕别人，彼得也可以像那些钉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些人来宣告，来告诉他们这个救恩的信息。彼得在呼召他们来悔改之后，他有用许多的话来做见证，还有劝勉他们，他们当救自己脱离弯曲的时代。这都是因为圣灵带彼得进入属灵的新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再过2个星期就是什么节，复活节。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庆祝复活节之前，我们必须在星期5晚上先来好好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的受难。其实不要等到那个星期5才思考这个耶稣他的死，他为我们死，他的埋葬。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你们没有开始的话，现在好好的预备准备你的心，好好的纪念，想到神的大爱，也想到耶稣基督的大爱，他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这个刚才报告里面也讲了，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受难节星期5晚上有崇拜，当天我们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今年我们把这个焦点主题放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死之前，在他十分痛苦的时候所说的最后7句的话语，其中的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指谁？就是那些置耶稣死地那些犹太人，那些罗马。父啊，赦免他们，主耶稣基督为仇敌代祷，为他们祷告，不 不仅表示他的宽容，他的饶恕，而且他仍然在根据自己为他们这个代这个代受罪啊，这个这个死啊，也这个方面来代求，因为耶稣确实为每一个罪人被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他的代表是十分是有资格的，也是有功效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任何明白神的智慧、明白神的慈爱的人，从悔改做这个起点，也都感受到同样圣灵大能充满他们，带领他们进入新人世、新境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信主以后，神就将我们放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一些旧的故事、旧的兴趣、旧的企图、旧的关系等等，一概成为过去。从今以后，我们过另一种的新的生活，走一条另一条新的道路。许多人喜欢都过去自己的过去一些的历史，无论那些的都回头去想以前发生的事情，无论那些是好的或是坏的，一时的不能忘怀。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如果要好好的奔走耶稣为我们预备前面的路程的话，我们必须忘记我们后面的事情，努力面前，不单是从前那些的罪恶、从前那些的失败、从前不好的事情，甚至从前种种的成就、得胜、成功那些的骄傲，也应该置诸脑后，不要再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涂抹一切对我们不利的字句，他把他们彻底的废掉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回头把他们重拾回来。特别是那些过去受了很多的伤害，那些阴影，过去犯不能弥补的过错，都已经因为我们信主了，一切一笔勾销，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信造的人应该有新的眼光，过一个新的生活，做一些新的侍奉，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彼得都被供应，他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生命确实经历非常浓厚的戏剧性，他那种的彻头彻尾的人性，将勇敢、软弱、智慧、自信、开放、这个顽强，都在他身上都看到，所以让人读他的生平的时候，非常的吸引我们，因为看到他也显示了我们自己。然而，我们读彼得生平最大的收获不止于此。他的一生，他的生平是神无尽的恩惠、无尽的智慧与全能的彰显在彼得身上。神透过彼得的软弱，能够也可以用他成就他神国的大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彼得与门徒在五旬节经历圣灵降临， 开创了新境界，一个崭新的一个时代，要显明神的大能，证明使徒他们的侍奉提供也有见证做见证的机会，也提供给人信主的机会。今天接受救恩的机会人人生效，所以如果朋友们，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好叫你可以得着圣灵，可以圣灵把你带进去一个新人士，一个新的境界。如果你心里愿意，我邀请你聚会之后来找我，我找你牧师洪传道，我的潘传道。弟兄姐妹们，你已经信主，我又问你个问题，你现在的人生是福音书里面的彼得呢，又或者是五旬节以后的彼得呢？是四福音里面的彼得，或者是五旬节以后那一位彼得？你愿意圣灵充满你的心吗？带你进入神预备的丰盛里面吗？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恩主，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因着圣灵已经降临，不但降临，降临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带领着我们，所有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可以进入一个新人士，一个新的境界。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忠心的跟随你，忠心来服侍你，因为主啊。